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赞扬加州舞厅枪击案华裔老板，体现美国精神。巴拉圭副总统和前总统贪腐破坏民主，被美国制裁。2022年人类自由指数，台湾亚洲第一，中国倒数十五。巴勒斯坦发射两枚火箭，以色列随即反击加沙地区。加拿大跟进德美军援战车，乌克兰受俄罗斯空袭。世卫讨论是否将 COVID-19 至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除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致电26岁的华裔老板布兰登塞，赞扬他日前与加州舞厅枪击案疑犯扭打夺枪的英勇举动，体现美国精神。拜登在当日较晏时的白宫庆祝黄历新年活动上，请大家为罹难者默哀，并再次赞扬布兰登塞的勇气，亦赞扬警方和其他第一时间应急人员不辱使命。加州 Monterey Park 一处舞厅21号发生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72岁的枪手行凶后前往第二家位于埃罕布拉的舞厅，企图再开杀戒，却被舞厅第三代老板布兰登塞夺枪后逃跑，次日在和警方对峙后自杀身亡。25号晚间，数百人聚集在案发舞厅外停车场，手持蜡烛、鲜花，在受难者相片前默哀。副总统贺锦丽、加州州长纽森等政要近日先后到现场向受难者及家属致意。美国财政部礼拜四以贪腐猖獗破坏民主制度为由，制裁巴拉圭前总统卡提斯及现任副总统维拉斯格斯，两人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及权益将被冻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亦将卡提斯拥有或控制的四家实体纳入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指控卡提斯在担任总统前、任职期间和卸任后都涉及贪腐行为，宣称卡提斯的公职生涯是奠基于以贪腐手段取得成就，同时指控维拉斯格斯干涉法律程序以保护自己和犯罪同伙免受调查。美国去年7月首次提出相关指控时，卡提斯否认作出不当行为。距离巴拉圭总统大选只是剩下3个月，美国的制裁已对执政的保守派党带来更多的压力。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与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礼拜四共同发布了2022年人类自由指数，涵盖165个司法管辖区，总共人口占全球 98%。 根据最新发布的指数，排名前10的国家依次是瑞士、新西兰、爱沙尼亚、丹麦、爱尔兰、瑞典、冰岛、芬兰、荷兰、卢森堡。台湾排名第14，高居亚洲首位，美国排第23名。香港在该指数中的排名从2010年的第3位下跌到2020年的第34位，中国是倒数15名。这一项人类自由指数排名使用83项个人和经济自由指标，包括法治、安全、政府规模、迁徙自由、司法体系与财产权、宗教自由、表达与信息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国际贸易自由等。 号称是最全面的全球自由指数统计。美国之音引述报告指出，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人类自由严重恶化，大多数自由领域的分数都下降，包括法治、行动与集会自由以及贸易自由。巴勒斯坦武装分子27号从加沙走廊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两枚火箭，被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以色列军方之后对加沙地区发动攻击。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昨日突袭约旦河西岸，导致近年双方交战最严重的单一死伤事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突袭事件后表示，将终止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调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无意引发局势恶化，但他已经下令安全部队保持警戒。美国、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官员分别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派系谈话，试图避免冲突扩大。自从以色列去年三、四月发生一连串巴勒斯坦人犯下的街头致命攻击后，暴力事件就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的外交僵局促使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组织，这两个团体都与以色列势不两立。同时，内塔尼亚胡领军的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内部亦不乏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成员。俄国礼拜四锁定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波猛烈空袭。乌克兰救难单位表示，俄国这一波飞弹空袭导致11人死亡、11人受伤。这波攻击亦耽搁了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访问乌克兰的行程。他为了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讨论援助事宜而来到敖德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盟国供应重型战车。这个礼拜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盟国回应泽连斯基的诉求。德国礼拜三同意供应14架德制炮二战车给乌克兰，挪威亦说将运送炮二战车到乌克兰，瑞典表示不排除跟进。美国总统拜登同一日亦宣布，美国政府将运送31辆美制 M1 艾布兰战车到乌克兰。加拿大礼拜四就表示将跟进美国、德国同其他国家供应乌克兰重型战车来对抗俄罗斯军队，将交付4辆可全面作战的炮式战车。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在记者会上说，这4辆战车已做好战斗准备，还说加拿大提供的战车数量最后可能会提高。加拿大将派遣专家训练乌克兰士兵操作这些战车。COVID-19 大流行已经三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还符合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标准。据美国保健新闻网站 Stan News 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将在27号召开会议，讨论 COVID-19 是否还符合国际公共紧急事件的标准，预计在30号会公布讨论结果。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先前曾经表示，目前时机不成熟，全球新冠死亡人数再次上升，在过去两个月内全球超过17万例确诊死亡。谭德赛认为这个数字明显被低估。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对流行病的警戒标准，它的判断是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而且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但宣布结束国际公共紧急事件并不表示 COVID-19 不再构成威胁，亦不代表疫情结束。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耶伦访福特南非工厂，强调美将扩大对非投资。共和党议员提法案，要求中共偿还数万亿美元疫情损失。国际原子能总署证实，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又接连传出爆炸。白宫首度举办活动，庆祝中国传统新年。美军突袭索马里，成功击毙伊斯兰国地区首脑苏达尼。 美国驻世贸大使表示，目标定在2024年底让仲裁机制全面运作。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为期两个礼拜的非洲之行来到第三站南非，他先前已经走访塞内加尔和赞比亚。耶伦礼拜四在美国汽车大厂福特位于普勒托利亚郊区希威顿的工厂表示，这间聘用4000人的工厂是美国和非洲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典范，不单止创造良好就业机会，更促进双方经济增长。耶伦表示，到了2050年，非洲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受到人口增长促进市场扩大带来的吸引力。斯科系统公司、奇异公司、威士国际公司等美国企业都计划在非洲进行大笔投资。他说 COVID-19 大流行和俄乌战争造成经济大乱，凸显对供应链韧性的需求。耶伦表示，我们正在解决特定市场中关键商品生产过度集中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与我们经济价值观不符的市场。为此，我们正同很多可信赖国家进行深度经济整合，包括非洲大陆上多个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例如南非。礼拜四，共和党众议员奈尔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中共偿还美国政府用于 COVID-19 的46,000亿美元救助资金，并进一步禁止联邦资金流向中国。福克斯新闻报道，德州众议员特洛伊奈尔斯礼拜四提出了这一份中共杀方人民死亡的法案。该法案将要求中共当局偿还国会为应对起源于武汉的 COVID-19 大流行而拨出的数万亿美元救助金。此外，该法案还将禁止联邦资金流向中国，直到中国偿还美国这些资金为止。奈尔斯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对 COVID-19 造成的数百万人死亡单独负责。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将努力让中共偿还46,000亿美元的联邦救助资金。奈尔斯表示，我在这一届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追究中共的责任。中国共产党需要单独对美国100万人的生命损失负责，并造成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之一。他亦强调，在共和党占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将努力迫使中共偿还这一笔46,000亿美元拨款，以及 COVID-19 大流行导致的16万亿美元美国纳税人的钱。据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受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他亦再度呼吁在核电厂附近设置安全区域。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说，他们认为俄罗斯无法维持核子安全，但这一番讲法受到俄罗斯官员驳斥。上个礼拜曾经访问乌克兰的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督人员会定期通报核电厂附近的爆炸事件。他在声明中表示，前一日当地上50点左右传出8宗剧烈爆炸声响，声音大到连核电厂的办公室窗户都在震动。礼拜四又听到更多的爆炸声，但俄罗斯核电公司执行长顾问卡查说，格罗西的讲法没有根据。卡查形容，我只能够称这个是挑衅，你们在提供这类信息之前必须查证并确认这个不是基于谣言。不过外界认为俄方发表这类尖锐言论有点不寻常。署长格罗西就在声明中说，他这个礼拜已经在布鲁塞尔和欧洲联盟讨论过已定划设安全区的计划，之后将与莫斯科当局举行新的会谈。礼拜四，拜登总统在白宫举行一场庆祝中国新年活动，白宫亦首次请来舞狮现场表演，精彩的演出令总统和现场观众惊呼连连。这个亦是白宫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庆祝中国传统新年。当日，第一夫人吉尔穿着红色刺绣洋装，拜登就搭配红领呔。 以增添过年气氛。谈及黄历新年，拜登提到，对多数人来讲，今年是兔年，但对越南社群，今年是猫年。他表示，兔仔代表认真、执着、勇于面对巨大挑战，猫就是雄伟、亲爱和保护者。而黄历新年是一个机会，透过文化的多样性，广泛成就以丰富这个国家。拜登在致辞时亦向日前发生在加州蒙特瑞公园市与半月湾两宗重大枪击案的死难者表达哀悼之意，并带领现场跪拜默哀。他表示，这两个社区的居民一辈子蒙受目睹的一切以及失去的事物所影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与他们同在。据美国官员礼拜四指出，拜登总统近日下令美军在索马里进行突袭，并成功击毙了伊斯兰国重要的地区首脑苏达尼。官员表示，美军日前降落在索马里北部山区洞穴群，试图捕捉苏达尼，但双方爆发枪战之后，苏达尼被击毙，大约十名苏达尼的伊斯兰国同伙亦在枪战中身亡，美军方面无人伤亡。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声明指出，这宗行动发生在1月25日，美军根据总统命令飞往索马里北部执行攻击任务，这次任务导致很多伊斯兰国成员死亡。奥斯丁说，苏达尼负责促进伊斯兰国在非洲发展，并为这个集团的全球行动筹集资金，包括在阿富汗的任务。十年前，在苏达尼还未加入伊斯兰国时，他曾经在索马里为极端主义团体青年党招募和训练战士，而美军就长期在索马里配合及代表索国政府执行任务，主要进行定期空袭，以支援政府军打击这些青年党叛乱分子。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帕根礼拜四表示，美国与多国正进入第三阶段协商，讨论改革困难重重的世贸争端仲裁机制，目标是在2024年底之前能够恢复全面运作。世贸成员国呼吁美国同意人事案，但现任总统拜登政府仍未首肯，而是引领关于重启世贸争端仲裁机制的协商。驻日内瓦的美国贸易副代表帕根首次公开谈及这些闭门协商，他说给路透社知，我们的目标是在2024年之前让争端仲裁机制全面运转。他还表示，华府对改革非常坚定，当被问到世贸上诉机构是否可能恢复运作时，帕根不排除这一可能性。他说，我想这个需要一番大改造。美国过去一年已引领与超过70国展开的协商，内容涉及12项改革主题，预料将产生具体提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协助俄罗斯雇佣兵，中国卫星公司被美国制裁。美国议员法案要求中共偿还数万亿美元。辐射、脑炎、白肺第二波已经上路。WHO 或解除新冠国际公卫紧急事件。五台山寺门夜间未开，游客大怒踢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28号，我是李冬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两日前美国表示掌握了中国国营企业援助俄罗斯战争的证据，并放风声要与中方对质之后，在26号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同步宣布要制裁中共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原因是这间中国公司在俄乌战争中协助莫斯科的华格纳佣兵集团 Wagner Group。根据美国财政部星期四的声明，今次登上美国制裁名单和协助华格纳佣兵集团有关的6个个人和12间实体中， 中国的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其位于卢森堡的子公司 Space T Luxembourg SA 亦榜上有名。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为华格纳集团提供了卫星图像。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 John Kirby 上个礼拜表示，普京越来越多地向华格纳寻求军事支持。美国估计华格纳将大约50,000名人员部署到乌克兰，其中包括从俄罗斯监狱招募的40,000名罪犯。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新的制裁将进一步阻碍克里姆林宫武装战争机器的能力。这些协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摧毁乌克兰，造成当地人民的死亡。财政部针对制裁上述中企特别指出，中共企业提供的卫星图像使到华格纳集团在乌克兰开展作战行动。通过今次制裁，天仪卢森堡公司和天仪研究院在美国或者由美国人拥有或者控制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都被冻结。美国人或者在美国境内或者过境的外国人都禁止和受制裁的实体进行交易。根据百度百科介绍，天仪研究院是中国首家运营 SAR 遥感卫星的商业公司，和中国科学院、航天科技集团、清华大学等在内的几十间科研院所、大学和商业企业进行战略合作。该公司网站信息显示，该院核心团队成员亦主要来自中科院、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航天单位。这些制裁是星期四宣布的针对华格纳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门个人和实体更广泛制裁的一部分。上个星期，美国政府正式将华格纳指定为重大跨国犯罪组织。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在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帮助乌克兰的同时，亦都将矛头对准中共。星期四在关于俄侵乌的听证会上，两党参议员都表示，政府对中企的制裁力度仲不够。中国官方成日都说自己是中立的，亦都主张劝和促谈，但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去年年底在莫斯科表态，他说中方会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俄罗斯策应，这一席话加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的猜忌和不信任。参议员梅嫩德斯 Robert Menendez 和里斯 James Rich 指出，中共政府不应该匿埋在一些公司的背后，他们似乎逍遥法外，我们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加大制裁的力度，中企可能是很大，但未至于不会倒闭。近日美国议员对中共发起的追击接踵而来，26号共和党众议员 Troy Nels 奈尔斯提出一项独特的法案，叫做中共杀方人民死亡法案 China Lied People Died Act， 要求中共偿还美国政府为了应对起源于武汉的新冠大流行而拨出的数万亿美元救助资金。此外，该法案还将禁止联邦资金流向中国，直至中共还清美国付出的这些资金。福克斯新闻报道，奈尔斯表示，中共应该对疫情造成的数百万人死亡单独负责，其中包括美国100万人的生命损失，并造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之一。他表示，他在本届国会的首要任务是追究中共的责任。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将努力要中共偿还4.6万亿美元的联邦救助资金等。除了这个中共杀方人民死亡法案之外，奈斯对中共的强硬立场还体现在本月早前的众议院决议中。众议院要求中共对疫情大流行负责，并要求中共支付美国人的16万亿美国经济损失。 科罗拉多州众议员路伦博伯特 Lauren Boebert 加入了奈尔斯的法案。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亦都已经准备好调查新冠大流行的起源。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最近宣布成立冠状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准备启动调查。农历新年刚刚过去，虽然中共当局不断宣传本轮疫情已经过峰，正在回落，但民间最新传出的疫情消息令人担心，重复感染导致的新一波疫情是否已经出现。目前大陆各地疫情出现大量二次感染，多地还出现病毒性脑炎。近期民间有很多相关的短片在网上流传，一段网友传出的年初二拍摄的短片显示，天津总医院内人山人海，与中共宣称的各地疫情已经回落的形势显然对不上。当地患者家属说，你看不看见啊，年初二总医院基本上是人山人海，不识人真是入不到去啊。而另一段除夕夜的短片就显示，上海的医院入面亦都是人满为患，而且遍地都是重症。有人说新年刚过去了三日，身边就有七个朋友二次中招，类似肠胃炎的症状，严重的会呕、肚屙，甚至导致电解质的紊乱，要去吊针。24号一名疑似有医学背景的女士披露，在过年的三日内，身边就有几个朋友复阳，这些人的症状和第一次感染明显不同，多数是低烧，老人甚至不发烧，但是白肺增多。有女性患者说，今次是喉咙又沙又痛，头又痛，整身痛，还有肚屙、肚痛。还有一位女士说，她服药之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疾病的症状，而腹泻一般认为是感染 XBB 变种病毒的典型症状。与此同时，在深圳、上海和杭州等地，因为染疫引发的新冠脑炎患者大量增多。深圳大学总医院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该院神经内科一个礼拜之内接收了数十例脑炎患者，最后生的只有二十几岁。根据广州医生的介绍，最近发现了不少新冠相关的脑炎病例，而且非常严重，通常伴随白肺。一位医生介绍，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一名染疫患者三分一的大脑都被病毒感染，属于急性坏死性脑炎。这种脑炎的死亡率比白肺更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个礼拜预计，中国将会迎来新一波的疫情，而跟着下来的这一波可能会更加致命。而中共官方公布的国内疫情数据就被指失信于民。在武汉市黄陂区，有消息指一个月就有5000人死于疫情导致的疾病。一位接近民政部门的人士陈和阳26号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该市黄陂区大概有90多万人，但是这个月来约有5000多人去世，相当于过去一年的死亡人数。陈和阳表示，民政局发放殡葬费的数量明显增加。他说，死者家属要去注销户口，注销户口要有火化证，去民政局领取殡葬费。这些数据可以统计出来，拿社保的人死了都有丧葬费用，官方电脑里面有这些数据。黄陂周边都有一些新坟，其增加的数量非常快。一个地区就这样，那全国呢？在这一波疫情中，究竟有多少人染疫死亡？这个早已成为当局敏感的话题。同中国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解除新冠疫情作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宣布大流行的结束，结果预料将在本月30号揭晓。 世卫27号将举行病毒现中的第14次会议，讨论疫情是否仍然符合卫生突发事件的定义，亦就是是否仲属于世卫对流行病的最高警戒层级。委员会将考虑 PHEIC 的具体决定因素，即是新冠疫情是否仍然严重、突然、不寻常或者无法预期。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会前记者会上表示，不会在委员会建议出炉之前抢先表态，但仍然对很多国家的疫情和死亡人数上升感到非常担忧。这个是世卫在中共放弃动态清零之后首场会议，谭德赛亦都特意提及中共近期确诊数激增的情形。无独有偶，日本政府亦都计划在5月8号调降新冠分类等级，等同于季节性流感，有望大幅松绑防疫限制。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由于放开了封控，不少人去各地景点旅游，而五台山广化寺日前出现了一幕，因为这个寺院在夜间没有开门接待参观者，遭到游客粗暴踢门，庙方被迫打开大门迎客。网友怒批观光者是强盗土匪逻辑，不敬佛还拜什么佛。陆媒报道，年初三山西五台山的广化寺没有计划在夜间对外开放，很多游客在零下20度的寒冬中等待，未料庙方还是没有开门，这批游客就踢大门，庙方最终只能妥协开门给游客在寺庙入面留了两个钟头。根据五台山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广化寺在25号之前两晚都有开放，慕名而来的游客到了才发现没有开，庙方亦都解释夜间不开门是因为新年期间人流和车流都比较多，怕造成交通瘫痪。另外庙方亦都为没有在官网发布临时关闭通知表示歉意。事后庙方回应游客有敲门的行为，但不是破坏性的，但根据在现场拍摄影片的民众表示，游客根本是踢门而入。为此不少网友对踢寺庙大门的行为感到不解，这些人是不是诚信拜佛？发生了什么事？寺庙入面的人都要休息睡觉的嘛。还有人说，没有人、没有佛、没有神能够阻挡中国人去求财，这个是去求佛定是去威胁佛呢？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卫健委发文吓到一片，中国人惊呼恐怖。全球近九成受访者赞中共防疫，民间反馈冇面比。中国开年异象频频，辽宁天空惊现三个太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由去年起，专家学者就不断警告中国可能会有粮食危机。最近中共卫健委罕见表示支持食用米糠，在民间引发广泛反响。米糠是稻米在加工过程脱去的皮壳，一般除了可以榨油之外，还经常用来做动物饲料。去年三月，中共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一项建议，为要促进米糠回归人类食用，发展米糠制食品，据讲话可以提升国民营养。1月19号，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发表对这项建议的答复，肯定人大提出的建议，说应该发展米糠产业，发掘米糠营养价值， 有利于促进粮食减少损失、增加效益和国民营养健康等等。卫健委仲表示，将会积极支持展开米糠和米糠副产品营养价值研究以及有关的标准修订，并且利用各种手段广泛宣传。国内传媒1月26号报道了上述消息，很多网民迅速关注到这个变化背后的信号，并且大叫恐怖。不少人意识到中国人可能要吃谷糠吞野菜了。有网友表示，米糠是当年大饥荒的时候吃不到饭才吃的，想起都恐怖。还有人说，现在开始论证米糠的营养价值，那就快要吃树皮、草根、白藜了。还有人总结中共近年来的多项政策，说卖美债、买黄金、研究公社和米糠，就好像几年前的俄罗斯人，希望是杞人忧天。中国粮食供应早两年就不断传出危险信号，中国国务院2019年底的报告承认可耕农地一直下降，由2009年到2019年下降了大约 8%。 2022年中国在收成季节连续遇到水灾，2021年更加是遇到创纪录的旱灾和水灾夹攻，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再加上持续三年的清零，将农民封锁在屋企，无法播种收割。由去年起，不单止专家学者不断警告，就连习近平亦都承认这项危机，先后表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事食饭为大，要紧握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等等。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将米糠发展成为食品的建议，而中共卫健委最近就为这项建议背书。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在节目讲到，中国爆发新一轮疫情之后，他认为跟着下来需要关注的是粮食问题，因为农村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下年迈的父母在屋企耕种。今次疫情受到冲击最大的是老人家，如果农村的老人走了很多，很多耕地都会荒废，造成中国的粮食减产。张天亮回顾说，2020年8月5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小麦主产区夏天的粮食收购进度，其中提到截至8月5号主产区的小麦累计收购同比减少了938万3千吨。而环球时报报道中共海关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九个月，中国的大麦、粟米、高粱和小麦的入口量同比增长 83.3%。 习近平就在这一年提出杜绝粮食浪费。张天亮说，所以中国粮食由2020年起应该是突然之间就出了问题，但是其实这一年中国并没有大的天灾，那可能的原因就是大家都不去耕种，耕种的人变少了。如果再仔细看，可能背后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内幕。张天亮最后建议，中国现在还未出现粮荒，可能是用大量入口弥补，但是大家如果觉得对粮食安全比较关心的话，不妨在屋企储备下半年、一年的粮食，可能还是有必要的。中共在两年多的清零封控之后，上个月突然开放管控，疫情很快就席卷全国，严重打击各地医疗系统，而殡仪馆的遗体就多到无地放的消息热传网络。而官方传媒日前发表民调说，全球近九成受访者赞赏中国三年来的防疫成果。中国环球电视网26号报道说，他们的智库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面向全球发起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8.1%的受访者认可中国三年来的防疫成果，71.6%的受访者充分肯定中共对防疫政策进行动态调整的做法，76.2%的受访者认为中共对武汉肺炎实施越累越管前所做的准备工作是积极有效的。另外有大陆传媒说，该民调有86.8%的受访者肯定中共高效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85.2% 的受访者就高度赞赏中国为全球抗疫作出的贡献。有网友表示，不要面的程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是几无自信才需要外国人认可自己的政策。还有人讽刺说，居然不是 99%。 赞赏严防死守时将人问在家挨肚饿，亦都赞赏彻底躺平时候几百万人病死，又赢了。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表示，中共公布的民调从来就没有人相信，他是官方传媒，他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政治上的本质就是党领导一切，是党控制的媒体，党控制的学校。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武认为，这份民意调查就是中共的一次大内宣，主要目的应该是要缓和中国人民对疫情以及重症死亡人数的质疑。至于中共这三年来的防疫政策，我们如果用政策粗暴、巧取豪夺、大话连篇、泯灭人性来形容，应该也都不算太夸张。郑钦武表示，中共的防疫政策不单止重创中国经济，亦都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尤其中共政权对人民日常生活的监控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赖荣伟就指出，中共前两年采取拘禁隔离的方式最后开放，意味他的防疫政策全面破产，亦都令民众感受到被愚弄，开始质疑他的执政合法性。他们现在面临三信的危机，第一，对共产党所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信心；第二，对共产党的领导亦都没有信心；第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他们亦都开始失去信心。中国近期异象频频出现，25号，亦即是大年初四这一日，辽宁铁岭的天空同时出现三个太阳。民间认为这样的异象是要变天的征兆。根据网络热传的影片显示，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型光圈，光圈上面有三个太阳彼此相连。光圈中央的太阳是主体，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太阳，比中间的小一点，场面令人非常震撼。拍摄者说，这个应该是22度幻日。大陆媒体亦都报道了这个消息，报道引述专家解释说，这种奇观是幻日，是一种日照折射现象。但是若果按照中国古人的讲法，数日并出若相斗，于是天下将会大乱。孝经内记里面记载，三日并出者，国君必亡其位，有人在前后宫中同，人君即亡也。春秋伟记载，三日并出，天子绝，又说数日并出，两主争。唐代著名天文学家、预言家李淳风在著作《月志》中说，多个太阳同时出现，乃是天下将会分裂的征兆。中国网民亦都在网络议论纷纷，认为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古时候的人相信神明是有道理的。另外，中国农历新年期间，金星、木星、土星和火星将会同时出现。李淳风在《月志》中说，四星若合，是为大当，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留。海外政见网署名德惠的文章解读说，金木水火土这五星之中的任何四星形成连珠的话，就代表着国家需要洗涤罪恶，否则就会有动荡。国家兵丧并起，君子忧愁，小人得势，流布四方。文章说，兵丧并起里面的兵一般是指刀兵战争，刀兵战争可以指双方在战场上的厮杀，也都可以指贸易战、外交战、政邪大战等广义上的战争。而丧就是指大人物死亡造成的局势变化动荡。中国自从2020年庚子年以来，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包括武汉肺炎疫情、水灾、旱灾和地震等，还有好像新疆六月飞雪等反常现象。 戴纪元评论员宋善在2020年10月的文章表示，这些灾害绝非是偶然，都是上天在度警示人。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亨茨维尔市的冯布劳恩音乐厅24号的演出大爆满之后，1月25号再加场。华裔女士 Ribbling 表示，她看完神韵之后倍感自豪，希望有更多人来看神韵。 Ribbling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看过神韵，当晚她和自己刚刚在国内来的亲人一起欣赏了演出。她很开心地告诉新唐人知，演出非常精彩，中国的古典文化真是很好。她赞叹说，演员的舞蹈技术真是世界一流，看完之后觉得代表中国人，令在国外的中国人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自豪的。Ribble 表示，演奏也非常好，他坐在前排看到艺术家的技术，特别是指挥，感觉从来没看到这么好的，这么一流的表演艺术。另外，神韵的高科技动态天幕也令他大赞好先进，好一流。Ribble 表示，他由神韵的演出了解到法轮功是一种好好的信仰，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需要一个信仰。他还说，看完演出之后令人还想再看，再想看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因为感对人的精神方面有一种启发。他最后表示，希望更多人来看神韵。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今日的节目提到中共要将米糠发展成为食品，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要开始挨饿呢？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美国18位众议员提重磅法案，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已赴台开会。外媒探访揭农村数字被严重瞒报，白宫发声。蓬佩奥新书揭秘说，金正恩早就提防中共。 Meta 将恢复川普 Facebook 账号， AT&T 惹翻川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众议员 Tiffany 带头率领其他18位国会议员提出重磅决议，呼吁美国结束一中政策，正式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同台湾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同時，眾議院成立的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將會到台灣開聽證會。主席加拉格爾表示，台灣是委員會的重要議題，會體實美國對台軍售交付的進度，防止未來的台灣成為今日的烏克蘭。 Tiffany 提出決議，呼籲美國政府同台灣恢復正式外交關係，敦促拜登政府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将美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 Tiffany 呼吁，是时候改变现状，承认美国数十年来一直否认的事实，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作为美国长期和重要的合作伙伴，早就应该正确承认台湾独立于共产中国。Tiffany 表示，台湾是民主的，是真正热爱和平自由的国家，应当得到承认。 Tiffany 曾经在2020-2021年提出过类似的决议，到今年已经有18个众议员响应这项决议。 Tiffany 表示，国会中越来越多人了解台湾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承认台湾和台湾进行贸易的重要性。Tiffany 认为，美国总统应当摒弃过时的一中政策，支持承认台湾是一个不受中共管辖或者不属于中国领土的独立国家，以一个客观现实政策。他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国家， 一个从未被中共管辖，亦非中共领土一部分的国家。共同发起决议的十八位众议员中，加州众议员 Michelle 亦是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可能有助于为这个决议提供两党的支持。英文大纪元时报报道说，将中国统治为一党专政的中共，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以任何形式和大陆统一，不排除武统台湾，但尽管中共威胁不断，实际上却从未控制有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台湾。自1979年以来，美国一直奉行一中政策，但华盛顿亦维持台湾关系法，保证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武器。一直以来，美国碍于和中共的这个协议，所以在外交和贸易机构中一直没有正式承认台湾。2022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两度访台的时候曾经强调，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台湾本来就是个独立的国家。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亦罕见讲明美国不对台湾主权采取立场，但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他还提到，只可惜中方不是这样认为，反而在台海采取更多胁迫和恐吓。而时任国防部发言人柯比亦向媒体讲述，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共口中的一中原则不同。中共口中主张的一中原则有三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西方民主阵营国家的一中政策只有前两句，而中共则长期以来试图混淆自己的一中原则和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陆委会在2021年进行的民调显示，只有 1.6% 的台湾人支持和中国统一。而2020年的一份民调还显示，30岁以下的台湾人中有 83%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近日传出新任议长麦卡锡春季可能访台，有专家认为，在麦卡锡访台之前，中共更大的可能还是在军事威胁骚扰台海的同时，经济上加强对台湾的制裁，并动用潜伏力量促使台湾内部生变。而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双方亦可能发生军事上的摩擦或者低强度冲突。而如果中共一意孤行，真的决意攻打台湾，那就是提前自取灭亡。25号众议院成立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成员菲特曼表示，台湾将会成为特别委员会的重要议题，而且很有可能在台湾举行听证会，因为这个对世界和台湾都非常有意义。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先生认为，蓬佩奥的意见就是承认中华民国等于恢复外交关系，和台独不同，这个意见似乎正在被更多人接受。而委员会去台湾开会可能主要的目的就是展示台湾问题和美中新冷战的核心问题。中共公布的染疫病亡数字一直受到国际专家的质疑，全球专家亦不断警告说，农历新年期间农村地区的病例可能会激增。近日有外媒记者探访了中国农村疫情的现状，发现中共严重瞒报病亡数据。据 BBC 25号报道，在农历新年期间， BBC 驻中国记者麦迪文实地走访山西省北部农村，当地做棺材生意的业者说，近几个月没时间停下来，棺材经常脱销。BBC 记者得知，葬礼装饰品的需求亦是海量暴增，销量是平时的两三倍。BBC 记者又深入乡间，沿路行驶发现，到处都是一堆堆身份。一名放羊的农民证实，这些都是身份，说老人走了，家属就将他们埋在这里，人太多了。记者发现，由于农村医疗设施匮乏，在屋企病逝的人并未被纳入统计数据。中共当局甚至没有对农村病亡人数进行评估。同一日，德国之声亦报道说，外媒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湖南的一个人口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村内大多数人在去年12月全部都感染过。报道中提到，香港大学流行病学家高本恩认为，今年冬天感染人数至少会有10亿， 而重症患者和病亡的数字一定会比官方公布要高。25号，大纪元独家披露南京的内部文件，显示从去年12月1号到今年1月2号，短短一个月内，南京市火化遗体的数量就比平时多出6到7倍。在文件中还记录了南京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小组，来扩大殡葬业务的承载量，增加冷柜运输车辆数量，对外则是严格保密，禁止殡葬系统人员不能透露真实数据。上海作家程女士说，这个数字是随便什么地方都是最高国家机密，不能够讲的，亦没有人统计。还有些民众透露说，有不少上海人很怕染疫，纷纷逃离上海，结果到外省一看，疫情更严重，满城都是大孝人。尽管当局极力掩盖真相，但民众切身感受到疫情的惨烈。对此，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2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共在疫情数字方面并未做到完全透明，因此美国无法谈论中共公布的数字的真实性。他强烈敦促中共对正在发生的情况要完全透明。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揭露了他和金正恩的一段对话。原来大家不知道的是，北韩对中共亦非常不满，金正恩甚至还拍台大叫中国人都是骗子。蓬佩奥1月24号在美国出版了回忆录《寸步不让》，为我热爱的美国而战，其中讲述了他出访北韩的一段出人意料的故事。据南韩朝鲜日报的介绍，蓬佩奥在书中回忆说，2018年3月他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访问平壤，在会见金正恩的时候，他说中共一直表示驻南韩的美军离开南韩之后，金正恩委员长会感到非常幸福。而金正恩听到这句话后大笑，说中国人都是骗子，并兴奋地拍着台。蓬佩奥写到，金正恩说为了保护自己提防中共，他需要南韩国内有美国人，而中共为了好似对西藏和新疆一样这样对待朝鲜半岛，先需要美国撤军。这个表明金正恩严重意识到中共的威胁。蓬佩奥说，北韩人根本不讨厌美国在朝鲜半岛增强导弹和地面战斗力，金正恩需要从中共的威胁中得到美国的保护。朝鲜日报26号报道，南韩前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指出，蓬佩奥揭露金正恩希望美军驻扎南韩是事实，而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亦是如此。朴智元回忆说，金正日曾经对前南韩总统金大中表示，为了维持东北亚的势力均衡，即使南韩半岛统一，驻南韩的美军亦要继续驻扎在南韩半岛。他非常不信任中共、俄罗斯和日本，尤其对中共的不信任程度极高。1月25号，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表示，将在几个礼拜内恢复前总统川普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账号。川普18号曾经告诉霍斯， Facebook 自从禁止他使用之后损失惨重。川普说，对于 Facebook、Twitter 和其他公司来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商业错误。川普表示，他的竞选团队正在和 Meta 谈判，他说如果他们让我们回去，将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对我来说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更需要我们。川普2024年竞选团队发言人 Stephen 上个礼拜对媒体表示，重返 Facebook 将成为川普2024年竞选活动接触选民的重要工具。他说言论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允许川普总统直接和美国人民对话，以便他们在投票的时候了解他的愿景。此外，川普礼拜三呼吁人们不要再订 AT&T 的 DirecTV 电视了，因为 DirecTV 将 Newsmax 这个保守派的新闻频道从其卫星和有线电视网中移除了。25号的午夜， DirecTV 切断了 Newsmax 向1300多万用户发送的信号。 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到 AT&T 的 DirecTV 将 Newsmax 从其频道移除，这个令人厌恶的举动是在去年取消 OAN 之后发生的，激进左派似乎接管了 AT&T 的思想和灵魂。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